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60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箴言19-21章。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箴言19章，人生的智慧，敬畏耶和华，不交坏朋友，不娶愚妄妇人。18章22-19章8节，组成一个单元主题，总结了人生最重要的三大智慧：敬畏耶和华，不交坏朋友，不娶愚妄妇人，自己也不做。 A. 得着贤妻，得着好处，18:22。 B. 真正的朋友，18:23-24。 C. 择友的禁忌，19:1-5。那什么是虚假的朋友呢？我们一起通过19章6-7节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失散的，有多人求他的恩情；爱送礼的，人都为他的朋友；贫穷人，弟兄都恨他，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。他用言语追随，他们却走了。1-5节是一组平行句，主题是择友的五大禁忌。乖谬愚妄，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。1节，可以为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嘴唇歪曲的愚昧人。一个行为不纯正、说话弯曲事实的愚妄人不可做朋友。没有见识、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，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。2节，可以为热心而无见识，实为不善，脚步极快的易入歧途。朋友必须有见识。一个徒有热心却不谨慎的人，做事欲速而不达，不可作为朋友。推诿己过，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，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。3节，可以为人因愚昧自毁前途，他的心却埋怨耶和华。一个回避自己的问题，喜欢怨天尤人的人，不可作为朋友。这一节也是本单元的中心句，表明只有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才有智慧交到挚友，娶到贤妻。看重财富，财物使朋友增多，但穷人朋友远离。4节，财富是交朋友的障碍。一个人财富越多，越难交到真朋友。有钱人往往只有酒肉朋友。一个看重财富的人，不可作为朋友。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新闻，一位明星风光无限时，到处都有朋友，后来因着一些原因被人诬陷时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他说话，甚至于这些人还要公开攻击他，表明划清和他的关系。这就是建立在利益和财务上的朋友。口出谎言、作假见证的，必不免受罚；吐出谎言的，终不能逃脱。5节，一个不诚实的人，不但自己终不能逃脱惩罚，也会连累别人，不可作为朋友。6-7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虚假的朋友。好失散的，有多人求他的恩情；爱送礼的，人都为他的朋友。6节，但这些都是冲着利益来的虚假朋友，因为一旦他失去了财富，在这些朋友眼中就失去了价值。所以贫穷人、弟兄都恨他，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。当他需要朋友帮助的时候，他用言语追随，他们却走了。因此，朋友看重的是你这个人，还是你的钱财、能力、背景，决定了这是真朋友还是假朋友。我们在神面前一无所有、一无所事，但主耶稣却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。约15:15。因此，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真朋友。迦南诗歌里面有一首经典赞美诗，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。很多人在唱这首诗歌时热泪盈眶。我们常常觉得所有人都远离我们、背叛我们，但主耶稣知道我们，和我们在一起，做我们不离不弃最知心的朋友，搀拉着我们的手。得着智慧的，爱惜生命；保守聪明的，必得好处。8节，与18:22节首尾呼应。得着贤妻的，是得着好处，因此得着智慧，也就是得着贤妻，结果都是爱惜生命。8:35，因为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能使人一生蒙福；而一羞的妇人，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。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家庭，能毁掉人的一生。9-15节，组成一个单元主题是持家有道。 A. 不可说谎。9节。 B. 不被恩典辖制。10节。 C. 不轻易发怒。11节。 D. 以恩典彼此相待。12节。 E. 不轻易争吵13节。F, 应当珍惜恩典14节。G, 不可懒惰15节。作假见证的不免受罚。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9节。谎言毁家。持家有道的人在家庭生活的细节中就要注意不可说谎。懒惰使人沉睡，懈怠的人必受饥饿15节。懒惰败家，持家有道的人在家庭生活的细节中就要操练不可懒惰。属灵的人不但要全人奉献侍奉神，也必须殷勤做工自食其力。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帖后3:10。愚昧人宴乐度日是不合宜的，何况仆人管辖王10节。可以为愚昧人奢华度日并不相宜，仆人管辖王子也不应该。恩典是服侍人的仆人，人若奢华度日，相当于仆人管辖王子被恩典所辖制，结果必然在恩典中堕落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，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14节。两者都是恩典，但两者都很容易被人当作理所当然或者用来自夸。人只有认识到恩典，才有可能珍惜恩典，存着感谢赞美的心善用房屋钱财，善待贤惠的妻。11节和13节前后对应，主题是不轻易发怒，不轻易争吵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11节。轻易发怒是人没有洞察力的表现。我们在家中若能常常宽恕人的过失，可以显明智慧，使家庭和睦，所以便是自己的荣耀。13节说，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，而争吵的妻子却是儿子的祸患。因为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。古代中东的房顶大都是平顶，用泥土覆盖，下雨时可能会漏水。争吵不休的妻子就像连连滴漏的屋顶，把人赖以得庇护、得温暖、得安息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令人失望烦恼的地方。连连滴漏的屋顶如果无法修补，结果会逼人被迫放弃房子。从妇女地位低下的古代，一直到女权主义高涨的今天，妻子的争吵既然都是家庭所面对的同样难处。第12节是本单元的中心，主题是以恩典彼此相待。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，只是叫人战惊，却没有任何造就，但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12节，可以滋润人，造就人。在一个家庭中，更要用恩典代替愤怒彼此相待。一个有河东狮吼令人战惊的家，既不能留人，也不能长久。以色列的夏天是旱季，没有雨水，植物倚靠地中海的湿气，在夜间凝结成的草上的甘露得着滋润。16节和23节组成一个单元主题，教子有方。 A, 管教的核心，谨守诫命16节。 B, 管教的操练，怜悯贫穷17节。 C, 及时管教18节。 D, 不靠肉体管教19-20节。 E, 靠神管教21节。F, 管教的操练，施行仁慈22节。 G, 管教的核心，敬畏耶和华23节。谨守诫命，敬畏耶和华，教导儿女，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谨守诫命，这是保全生命之道，并非为了出人头地，而是生死攸关，因为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16节。父母的诫命来自神，谨守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因为主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要让儿女谨守诫命保全生命，首先要引导他们敬畏耶和华，因为这是得着生命23节的开始。儿女若敬畏神，他必恒久知足，不遭祸患23节，这是父母给他们一生最好的祝福和礼物。17节说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，因为穷人也都是指神的百姓，所以怜悯贫穷的就是坐在神的身上。主耶稣也说，凡因着基督的缘故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不能不得赏赐。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，穷人强如说谎言的22节，可以为人可贵的是不变的爱。穷人强如说谎言的，虽然并不一定富足，但却可以使人和睦。一个人信实守约的穷人，比不守诺言的富人更加可贵。怜悯贫穷，这是敬畏神的具体表现，因为人若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人若教导儿女谨守诫命，敬畏耶和华，却不给他们机会操练怜悯贫穷，信实守约，这样的教导都是徒劳的。十八节和二十一节前后对应，主题是靠神及时管教，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十八节，这是父母的责任。亚当的后裔已经全然败坏，申三十一比二十九。父母若不及时管教，驱除愚蒙，儿女必然会积习难改，积重难返，最终被罪恶辖制，实际上就是任他死亡。管教 Why? 十二原文又被译为惩罚、改正、教训、指斥、惩治、责打，并非一些人所解释的正面鼓励。古往今来发明了许多教育方法，试图在严厉管教和放纵溺爱之间找到平行。今天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一昧强调正面鼓励，试图通过包容妥协来掩盖问题，改善人性，而否定全然败坏的自由神学也推波助澜，结果却造成了自私自恋、自大自怜、自以为是的一代，亲手把儿女推向灭亡。所以不忍用杖打儿子的，是恨恶他；疼爱儿子的，随时管教。十三点二十四分，十九节和二十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不靠肉体管教。十九节，暴怒的人必受刑罚，你若救他，必须再救，因为暴怒是肉体被惹动的结果。人无论怎样用道德、知识、修养来打扮自己的肉体，都无法避免肉体再次被惹动，以致一再受刑罚。如果父母用暴怒管教儿女，儿女也会变成暴怒的人，无法从所受的后果中吸取教训。这样的教导只是依靠肉体对付肉体，并非耶和华的筹算。你要听劝教，受训诲，使你终究有智慧。二十节，这既是对儿女说的，也是对父母说的。教养儿女的人自己首先要拒绝肉体，随从圣灵，才能听劝教，受训诲，心平气和地把儿女教养成一个听劝教、受训诲的人，让他们因着父母的见证羡慕，让神在心里掌权，因此能受益一生，终究有智慧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